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一张收据，一份账单，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有风险，有责任，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您可能在网上认识不久就变得非常熟的网友呢，向您借过钱，或者手机收到一条紧急短信要求您付款，不然会受到重罚，或者有人打电话告诉您中彩票了，或者是银行回馈客户，只要留下银行卡等信息呢，就会把钱打到您的卡上。这些情景可能不少听众朋友也很熟悉，这些情景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骗局。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新州公平交易厅的 Vicky 呢，为您介绍一些常见的诈骗以及如何去预防诈骗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 Vicky 您早。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谢谢 Vicky 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首先能请 Vicky 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诈骗吗？
通常诈骗 是由这个诈骗分子他是通过个人、团体又或者是公司的形式，然后来试图获得金钱、值钱的物品又或者是个人信息。那么这个诈骗分子他们不傻，他不会直接就是伸手问你要钱，不然那就叫做抢劫了，对吧？那他的高明之处就是在于他的形式是以你这种想不到的形式来接近你，但是又听上去那么的真实，让你不得不相信。
那么一般来说诈骗会发生在哪里呢？一般通过哪些方式和受害者接触呢？
那么这个诈骗分子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可能是本身是在澳洲，但是也有可能在海外。那么因为这个通讯科技的发达呢，他们也让这个诈骗分子可以通过电话然后邮件、互联网、短信，然后更有甚者他可以就在大街上或者是直接敲门。
那么一般来说哪些人群通常是诈骗者的目标呢？
通常呢他有些人他是以就是小利益取信，然后呢他是让你觉得就是欲擒故纵这种方法，然后先是许诺你这个利益可以兑现，然后让你觉得就是真实可信，然后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狠狠地敲你一把。所以就是说有些人呢，就是如果你是贪小便宜啊，或者你觉得事实上就是真的有免费的午餐，这样子的人就比较容易受到欺骗。然后还有的人呢，他是利用你就是情感上面的弱点，譬如说你对某种东西的向往，譬如说假如你生病了，那么你对这个健康的向往，就或者是说你是期望拥有一个美好的另一半，那这个时候就是利用你对这个美好另一半的这个向往来进行欺骗。还有一种呢，它是利用你的这个恐惧譬如有的时候呢他会说你这个可能你这个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银行给你发这个银行账单，又或者是说这个政府机构给你发一封这个就是退税的信，
是的，
还没有退多少税这样子再不退税的话就把你抓起来这个样子是通过这几种形式然后来抓住这个受害人的心理。
非常谢谢 Vicky 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 Vicky 为您介绍诈骗的一些常用手段以及如何去预防诈骗的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嘉宾现场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那么 Vicky 如果是举例来说的话，一些目前常见或者是流行的诈骗方式都有哪些呢？
那么首先呢我就从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利用就是这个受害人的这个希望的方式那么呢首先要介绍一个这个约会交友诈骗那么这个约会骗局呢就是每年他为这个澳大利亚人所带来的损失是达到数百万澳元的甚至有的时候给这个个人家庭呢也带来了这个难以弥补的伤害。 那么通常这个诈骗分子会通过这个合法的这个交友网站，然后社交平台，比如 Facebook， 又或者说是我们经常现在华人所用的这个微信小易遥，这个搜索周围的人，然后他盗用这个照片和身份，然后他有的时候会虚构一个这个用户，然后他用这个虚构的用户呢，然后来进入这个受害者的生活， 然后他会给你这个受害者会展开就是一段就是持续数个月，有的时候会达到数年的一种这种关系，有的时候来窃取你的钱，金钱，给人一种感觉是放长线钓大鱼的样子。对对对，因为每个人现在都有稍微会有一点的警惕，但是如果他这样可以细水长流的话，有的时候你就感觉的，哎，他是不是真的真心爱我的这样子啊。然后 那他们通常会谎称就是说他需要一些金钱，他需要帮助他的家里人，可能家里人就是出了车祸或者得了重大疾病，又或者是说他想要你就是给他支付一个机票让他飞过来看你，他会利用你的同情心就是无情的去榨取这个受害者的金钱还有感情。那么这个真是防不胜防哈。那么如果是需要， 就我们说怎么去保护自己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你绝对不要把这个金钱和个人资料就交给这个网上认识的人。那么大概现在每个人都有这个微信啊， 或者是Facebook啊 这样子的一些社交平台，那么就是可能对你的账号要进行一些保护，因为你照片上就是你这个账号社交平台上面可能有你的就是生日信息个人信息，或者有的人甚至还把地址放进去，
还有自己的相片，那这样很容易就被这个网上的这个不法分子所盗用。是的，他并且是他可以盗用另一个用户的信息来去诈骗别的用户，是这样子的哈。是的，是的。那么如果是网上他声称如果是真正是爱慕你的人，然后他通过这些优惠网站然后跟这个你联系了几次之后，然后就私自的要求你就是说给他汇钱，
那这个样子的话他有可能就是骗子，就不要被这个睁开冲昏了头脑这样子啊。那么除了这个这叫感情诈骗哈，除了这方面之外还有哪些常见的一些诈骗呢，或者是有没有针对华人社区的骗局呢？有，那么有一个是针对留学生的，那前一阶段是有一个这个虚拟绑架的案件，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说过啊。听过。 就是有一个就是大概来自二十多岁的这个留学生吧，他是接到一个领事馆的电话，然后呢这个对方就声称这个学生他卷入了一起这个犯罪案件，然后有可能会被捕，然后并且掌握了证据，然后要求他跟这个中国警方调查，然后按照警方的要求制作自己被绑架的这个视频，如果不合作的话呢，那这个学生或者亲属就会被捕。 然后这个留学生就是听到了之后就感觉到就是很害怕，然后呢他就照着这个骗子的这个说法去做，然后呢他被指使去一家这个汽车旅馆，然后进行就是躲避这个逮捕，然后并且呢和家里的人还有就是朋友断绝了所有的联系，之后呢这个诈骗分子呢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了家人。
那因为这个家人他也找不到这个学生嘛，所以就是也是比较害怕，然后后来呢就是给这个骗子付了这个赎金。那么这个前段时间也是非常的火的一条新闻信息哈。那么我好像听说过有一种诈骗是叫什么 van scammer， 好像是开车会开着一个像是货车一样到一个家庭给你去搬东西，类似于这么一个骗局是吗？是的。 这个也是对我们这个供应商一定就是说我们听到的也比较多了。那么通常呢他们是就是说他们车里面有很多一些电子货物，然后他们这个面包车通常是一个白色的，然后他们通常就会用一种就是销售的这种方式，然后告诉你说他们有一个就是因为快要就是说倒闭啦，或者是这个年后大促销啊，然后必须把所有的这些库存货物全部销售掉，然后呢他们愿意就是说给你一个非常就是好的一个价格，然后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会使用一些非常高就是高压的一些强制性的销售方式，比如说你必须得今天买，
然后他是跟这些就是家里面的一些孤寡老人，然后呢就是要求他们一定要当时付款。有的更有甚者呢，他是直接就是护送这个老人 到这个银行的这个ATM机上面 把钱取出来，然后他是看你那个老人银行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就让他把钱取出来。然后呢，就是那些老人看到这些这些诈骗分子通常长得比较魁梧，然后也就吓到了，然后呢就把钱呢都取出来，取出来给他们买一些就是没有用的这些物品。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去避免呢？这种情况呢，通常
首先如果它是一个白色的面包车，然后呢它给你就是兜售这些比较非常便宜的一些物品的话呢，那大家首先要小心了啊。通常就是说我们还是说那句话，不要贪小便宜啊。它有的卖的这些东西呢，它并不是一些质量好的东西，特别是这些电子产品，有的时候它价格这么便宜，首先你要想一想它是不是真的是一个符合这个安全质量 符合这个品质质量的一个产品啊。首先啊，第二，然后你自己要想清楚了，如果是不认识的人问你拿这么多钱，你会不会随随便便就把这个钱给别人？
是的，关键是他胁迫你到银行，他胁迫你的话，很多人可能就是处于弱势。
那我觉得你就是要想办法，就是说跟周围的人打信号啊，或者你到银行的时候，然后跟银行的这个银行的职员 就是说看看能不能求他们的帮助。就是遇到这种情况之后，马上是要报警，然后记下他的这个车牌号码，这些都会就是可以帮助到这个警方去追踪这个诈骗分子。谢谢Vicky的介绍。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 本期节目呢，新州公平教育厅的Vicky呢为您介绍预防诈骗的知识。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王女士。王女士您早。
哎，早上好。久等
请讲。
早上好，新年好。我今天说那个话题呢，可能说一句有一个诈骗可能有点没什么难得上。 但是呢，我都要说一下，因为我关于是AGL这个煤气的问题，我不知道它属于诈骗还是不属于诈骗。一年多两年前 AGL 寄了一张那个，寄了一张单给我，那个味道是差不多900块，我根本是用不了了这个价钱。后来我跟他联系了，他说找人来抄标，我先发现根本这个标呢
号码不是我们的，我跟他们说我们这个building根本没有这个标，所以呢一路以来我都是，你知道澳大利亚人呢他比较相信人家，其实一路以来我们交这个钱都不是自己的。后来找到的跟他们说说电话说电话，我不知道浪费了多少时间跟多少金钱，但是他们都没来，又说你的标在里面，去到你家没人怎么样怎么样。 根本我们这个标呢根本全在全都是在building外面的啊，他们一起一起的拖，后来呢一见了见了两年了，好了终于搞定了，就经过那个调停搞好了，他们很搞笑，就说哎呀这个钱你不交我们的罚你的钱怎么样，真的罚了一个月，我说我不交，后来呢他就跟那个调停说每人一半吧。 我说我不是为了多少钱的问题，我知道想拿一个真相，后来他深信知道他这个标不是我们的。好了，近期呢我的房子搬掉了，搬走了，我的房子准备出租了，我提前三个星期跟他们说我这个标要停止了，后来呢一路以来他都没有过去，都说我们的标在房子里面都没人去做，我不知道他属于诈骗还是什么情罪，他真的
如果是 AGL， 你确定是 AGL 给你寄的这个账单的话呢，那他有可能不是诈骗，他有可能是就是说自己公司那个弄错了你这个米表。 但是你到底确不确认这个账单是从 AGL 给你寄过来的呢？因为有一种诈骗就是他把这个账单弄得非常的真，好像是从 AGL 也有 AGL 的标志，然后但是实际上他不是从这个 AGL 给你寄过来的，然后他底下那个号码呢就是那个诈骗分子的号码，如果你按照这个信上面给你的这个电话去打的话，你打到是诈骗分子那里， 然后诈骗分子会跟你就是假装说，哎，你确实是欠了多少钱，然后你要把这个钱汇到这个地方。你确实是当时跟这个你是不是找的这个 AGL
的官方电话打过去？是的，是的，咨询确实是的，绝对是AGL了。后来呢，我都将那个信息放在那个调停上面了。终于经过差不多一年时间，先将那个事情调停完了，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样， 就退还这个钱给我们，退还这个钱给我们以后呢，他现在找他那个停止这个标呢，又是搞得这么麻烦，所以呢，我觉得我真的对这个 LGA 这个态度、这个工作态度、这个 service 真的不满，我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确定他是从
AGL 给你寄过来的，然后你对他们的这个服务不满意的话呢，你可以到一个专门就是管这些能源水电的这个总局去进行投诉，它是叫做 Energy and Water Ombudsman， 然后你在那个 Google 上面可以输这个 EWON， 然后在网上面就可以出现他们的这个网址，然后你可以到他们的那个网站上进行投诉。OK， 他们是专门管这个就是能源水电这一方面的投诉。好的，谢谢，我不妨碍您爱一位朋友，谢谢您，谢谢你对我的解答。
好，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来向我们的节目嘉宾 新州公平交易署的 Vicky 来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卢先生。卢先生您早。哎，你好，久等请讲。哎，我想问一下跟那个诈骗以外的事情可以吧？嗯，可以。
我是就是说15年买的这个 房子，然后有合同啊，我也请了那个什么那个人家做了个 building report， 然后 everything fine， but they 就是去年底不是有一个 hail 在 New South Wales 有个 hail， 然后我发现那个roofing 有点漏水，然后这个水就是渗着墙就出来了，我又买这个 building insurance。 然后我也打电话给了 insurance company， 他们来看了以后说我这个是原来的这个 building 的这个做这个 roofing 有点问题，所以他们讲他们没有 cover 这个，但是有问题我们又起先又不知道了，那这个是可以那个什么的，可以他们 insurance company 是要负责的，还是就是说他们就是一句话就毁掉了？
现在因为你是15年建的房子是吗？15年买的房子，大概是10年的房子了。哦，10年的房子，那如果是10年的房子的话，有可能你这个本身这个房子的这个法定保质期就已经过了。 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就是要看本身这个保险公司他给你这个当时投保的这个条款是什么，他有没有说到就是说由于本身的这个房子的质量问题它是不保的，如果他你要看到这个条款，如果是条款上面说到这一点了的话，那你有可能他就是不保了，如果是没有说到的话呢，那他不可能就是凭空给你捏造。
那没有，他因为现在我们买 买房屋保险的时候，它条款很多，我们都没有一项一项去仔细看去。那这个你现在来说，这个如果他们是说有的话或没有的话，你现在就很难说了。而且他那里面，他那个保险公司也给我来了很多单子，他讲你这房子，因为他这个 roof 了，他讲要有一定的斜度，我这个斜度
像Vicky这种情况，如果是保险公司以各种借口，比方说保险公司在销售这个保险的时候，客户买了保险，他应该对这个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对不对？评估完了之后呢，他如果是找别的借口，比方说
买保险之前买保险的时候房子没有被冰雹砸坏，但是保险期间冰雹被砸坏了，并且呢有这个自然灾害险的话，保险公司是不是应该赔的？那如果是有的有这样子的，像你刚刚所说的话呢，那他是应该是这么做的。 那么像我刚刚所说的，还是要看到具体的这个条款是怎样的。那么作为消费者，你本身就是说你签了一份合同，这个就是具有法律效益力的，你不可以说就是说，哎，因为条款太多了，或者我看不懂英文，那我就不看。那如果你不看的话，然后你同意了购买的话，那么就等于你就是说你是同意了他所有的这些条款。 那么假如是你到时候就是说本身对这个保险公司不满意的话呢，那么我是建议你有，它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它是去处理这些保险方面的争端，然后它是叫做这个 Australian Financial Complaints Authority， 然后英文的简写叫做 AFCA，AFCA， 你可以到这个 Google 上面去搜一下，然后呢，你再讲一遍 Australian Financial Complaints Authority.
Complaints Authority. Okay, so that's AFCA.
AFCA. 你在网上面搜一下，然后他们就是专门处理就是保险这方面的一些就是投诉。好的，
okay, 谢谢卢先生，祝您顺利。好的，谢谢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向我们的嘉宾咨询消费者权益问题。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朱莉。朱莉您早。你好，久等请讲。你好，早上好。也，Vicky。你好。我就是我去年年初的时候碰到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他给我寄封信，信里面呢那个就是说就是我就是 small business 嘛，就是 name register。 那我就想，哎呀，这个是什么？但我第一次我没理他，第二次又来了，我想哦，可能我忘了，我就付了349块，我就付了。付好了以后，过了半年，他又来一封信，然后呢，因为我们可以说英文，但是看起来还是有点累，对吧？那我就问我的客人了，客人说，哎呀，我帮你查一下，这个客人，他说他这个地址在坎培拉哪里哪里，他一查坎培拉没有这个地址，也没有这个 building， 更没有这个号码。然后呢，我就觉得不对了，不对了呢，我就打电话打到他那个地方，我就说你们就是好像是骗子嘛，你们骗我的钱，现在又来了，我以为是 small business， 他做的那个跟那个就是Australia government 的那个 small business register 一模一样，你知道吧？后来我儿子说，我刚刚帮你付过那个 register 80多块，怎么样300多块？我想300多块可能是3年吧。 但是他过了半年又来了，所以我觉得不对，然后我就报警了。哎呀，你不知道澳洲的警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他可能是就想完成任务吧，我就说了，说了以后呢，他我就说，他说他查了，他那个公司在那个昆士兰，我说那他这个地址怎么是坎培拉的？那不是骗人吗？然后他说，哦，他们是帮你网上注册，我说我没有叫他注册过，对吧？ 后来我就说我想这个是骗子，我就要报警了。然后警察就说了，他可能就想完成任务。他说，哦， you really angry woman. I said, what do you say? I said, if your mom has this one, it's not angry, has to be happy. He said, no, if my mom like this, she's not happy, she's not angry. I said, you sure? And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说他叫 David Nostin. He said, you want me to come? I said, if you think your way like this, you don't have to come. 我就跟他这样说， you come, you waste my time.
那像Vicky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我们也确实也收到类似这样子的投诉，然后通常是这些公司呢，它是在网上看一下哪些公司它的这个公司名快要到期了，然后呢，因为在这个 ethic 上面都会有那个公司的这个具体的地址，然后他就会通过这些地址呢，然后寄一封信过去，然后他这封信写的就很像就是从这个 ethic 寄过来的，然后告诉你这个公司名快要到期了，然后呢要续。 然后要续要交多少钱，然后你本身你自己跟 IC 续估计也就是几十块钱，但是他要求就是两三百块钱帮你续，那么你就是本身公司账单比较多，那你看到这个你就以为是公司这个给你寄过来的，实际上它不是的，它上面写的很真的。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一定要跟 IC 本身去咨询一下，把 IC 的这个官方电话去咨询一下，然后呢 通常就是 ASIC 它会不会这样直接给你发一个这样子的信的，然后你需要自己去进行个人确认。好嘞，谢谢朱莉，谢谢
Vicky 的介绍，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得不打断两位的对话了。非常谢谢 Vicky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解读诈骗的一些预防的相关的知识。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感谢大家的支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